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 Sam 与 Jam 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9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南韩反对派议员星期日严厉批评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批准日本排放受损福岛核电站处理后核废水的计划。他们在首尔举行了一次紧张的会议，会见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议期间，抗议者在门外尖叫大叫。格罗西周末抵达南韩，与政府官员和批评人士接触，帮助减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星期批准了日本的排放计划，说该过程将会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南韩政府亦都认可了日本计划的安全性。格罗西在与控制南韩议会多数席位的自由民主党成员会面的时候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计划的审查是基于透明和科学的研究。他承认对日本计划将会怎样实施的担忧，并且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建立一个福岛常设办事处，密切监控未来30年排放过程的实施情况。格罗西说，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按照提出的方式执行这个计划，他将会是符合国际的安全标准。议员的回应是严厉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审查，他们说这个审查忽视了废水排放对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并且有可能开创一个不良先例，可能是会鼓励其他国家将核废料倒入海洋当中。他们呼吁日本废除排放计划，并且与邻国合作寻找更加安全的方法来到处理废水，包括可能寻求在陆地上长期储存。自由民主党仲批评南韩总统文在月政府在试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的时候，将人民的健康是置于危险之中。就在立陶宛北约峰会召开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示，坚持反对改变北约成立之初所设立的关注的目标，将欧洲转向亚太。这届峰会在俄乌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和中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日益激烈的时候召开。北约内部认为北约与亚洲盟友之间深化合作显得越来越必要。被人称为亚太四国的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将会出席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这次北约峰会，这个将会是亚太四国领导人连续第二年参加北约峰会。预计峰会将讨论在日本设立北约联络处，加强北约与亚太国家之间的联系。法国官员在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原则上不赞成这个议题。他强调，东京方面尚未就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表示出足够的兴趣。法国的官方观点是，北约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应该只是限于北大西洋地区。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日本方面对加强与北约之间的合作有着强烈的兴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日本与北约之间建立更为紧密关系极为重视。他说亚洲国家领导人访问北约，凸显亚太地区和欧洲在安全方面是紧密相连的。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13号将会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专家认为，日本藉由与东盟的互信关系建立七国集团民主阵营和东盟的合作桥梁，但是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完全拉拢东盟选边站。东盟与中国在2021年与美国在去年分别升级了关系。本月日本和东盟的外长会议是为年底日本与东盟升级关系的会议成功而推进做准备工作。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中旬将会访问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东盟相关的外长会议，力争与东盟各国携手制约中国。林方正7月13号将会出席日本与东盟外长会议，与东盟确认在安全保障、经济和海洋领域的合作，并且当日出席东盟与日中韩，即是东盟加三外长会议。7月14号计划参加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包括美中等区域外国家的东盟地区论坛。日本是本届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在此前的7月6号，日本法务大臣斋藤健等七国集团司法部长与东盟各国司法部长在东京举行特别对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开幕仪式，致辞的时候说，感到成为东盟与七国集团的桥梁是日本的使命，期待这次对话成为目的在于进一步合作的新出发点。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星期日抵达中国，这是自从所罗门群岛同中国达成安全协议以来索加瓦雷的首次访问。索加瓦雷承诺在中美竞争升级之际是保持中立，并且优先考虑国家的发展需求。西方分析人士说，索加瓦雷在去年签署安全协议之后将会受到中国的欢迎。这项的安全协议令到华盛顿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太平洋岛屿的邻国是感到震惊。对中国在这个战略位置地区的海军野心的担忧，促使华盛顿上个月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了一项防务协议。索加瓦雷在星期五纪念脱离英国独立45周年的演讲当中，强调了要着重发展基础设施。他在演讲当中说，大国正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他说他们希望保持中立，因为选边站队与不属于他们利益的利益结盟不符合他们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他们的国家利益是发展。他说首都霍尼亚拉以外的岛屿是迫切需要基础的设施。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近日向外界表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中国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方法向他表达了与他接触的意愿。他还说希望自己活过百岁，为西藏为人类做更多的工作。据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星期六的报道，达赖喇嘛在前往印度德里和拉达克地区访问之前，在达兰萨拉对媒体说，中国方面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表示愿意与他接触的意思。不过这篇报道没有说明达赖喇嘛讲话的具体日期。达赖喇嘛星期四在印度北部的喜马加尔邦的住处度过了他88岁的生日，几百名支持者和流亡藏民参加了这次祝寿的活动，达赖喇嘛本人担任生日宴会的主持人。半岛电视台引用达赖喇嘛说，他们庆祝他88岁的生日，但你们看看他看上来只是有50岁。他说他祈祷能够通过人类一类的理解是为世界带来和平。自从达赖喇嘛在1959年逃离西藏来到印度之后，他一直生活在达兰萨拉，并且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总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为什么2024年台湾选举对美国重要。美国官员说，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持久利益。随着台湾进入选举热季，台湾各个政党候选人的政见亦都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在台海目前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明年一月的总统选举最令人注意的是各个候选人要怎样去处理台北和北京的关系。华盛顿说，他的持久利益在于维系台海和平稳定，希望台湾各政党在这一段敏感时期都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分析人士说，无论哪一个当选总统，中国对台湾的压力都不会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台湾副总统及执政的民进党主席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星期三在华尔街日报投书，表示在北京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胁迫的时候，台湾人民不能够将自己的民主视为是理所当然，因此他提出维系台海和平的四大支柱的计划，包括加强台湾的威慑能力，强化台湾的经济安全，同全世界民主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对两岸关系维持稳健以及是有原则的领导力。一些人认为赖清德在华尔街日报发声是向在国际社会发出他将会致力于维系台海现状的信号，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近来亦都在两岸关系的议题上面有诸多的发言，例如两人都提到了要重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恢复两岸之间的交流。侯友宜前一日亦都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强调，他若然当选将会确保两岸稳定和平，恢复原来的四个月的兵役日期。在两岸关系话题引起台湾的蓝绿白等不同政治光谱阵营的热烈讨论的时候，拜登政府官员亦都在密切注意选情发展以及是北京当局的动态。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在上个星期，也就是6月28号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当中被问到拜登政府在台湾选举前的敏感时刻如何处理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动态。康达表示，从一开始美国的持久利益就是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确保台海两岸的分歧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康达举例说，为什么我们对台湾海峡有如此的兴趣，为什么它是如此的重要。全球有 50% 的集装箱运输要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只要一个数据就可以证明这个就是全世界 90% 的高端芯片是来自台湾。康达还说，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美国一个强而有力的非正式伙伴。康达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有如此大的兴趣，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也要强调全世界都应该投资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康达表示，只要跨台湾海峡一个危机，更加不要说是一个冲突，我认为就会对全球经济具有毁灭性。康达提到，美国公开和私下都向北京强调美国是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包括在北京的时候公开以及私下都是这样讲。他还表示，我们界定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六项保证的指引。再次要讲的就是，我们支持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和平稳定，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不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是我们的做法。不过康达紧接着说，不幸的就是大家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更多步骤对台湾施压以及是运用胁迫，我们对此感到担忧，我们担忧那个对推翻台海如此重要的现状造成风险。我是希望我已经列出了为什么那个现状的重要性。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康达再度强调了美国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立场。他说，我们正在要进入一个敏感的时期，因为台湾的总统选举，我认为负责任采取行动是所有各方的责任。我认为我们可以预期台湾是蓬勃民主会再次举行一个自由、开放和公平的选举。我们接着也都会期待和任何被选出的候选人、任何行政当局合作。不过总体来说，我是希望我已经概要地说明为什么这个议题是如此重要，以及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再次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和平稳定和现状。对于中国是否在台湾选举前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以及是胁迫，前台湾参谋总长、退役海军二级上将李喜明在6月29号在华盛顿非营利团体美国台湾观测站和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他不认为台湾选举结果会影响习近平对统一的想法。李喜明说，我不认为这个的选举的结果会改变中国的想法，或者是习近平对统一政策的想法，因为中国梦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习近平永远执政。没有和台湾统一，你就是不能够说你已经是实现了中国的伟大复兴。所以任何候选人成为未来的总统，我都不认为他们会改变习近平对他的中国梦整体意图的想法。目前是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李喜明说，台湾必须做好准备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以阻压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以及可能的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因为星期一7月3号在青岛出席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时做出一段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讲话而遭到广泛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推特上是发布的片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在会上呼吁三国携手合作的时候说，我们中日韩的朋友，我们到美国去他们分不清中日韩，我们可能到欧洲去都是一样，无论你将头发染得再黄，鼻是修得再尖，亦都变不到欧美人，变不到西方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这段说话很快在社交媒体上是引来了批评。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郭莱仪发推文说，这个信息不会在日本和韩国得到很好的反响。王毅真的认为国家利益没有外表是来得重要吗？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莫曼就评价说，王毅的言论既鲁莽又霸道，而且不幸的是这个只会导致更多的分裂。王毅的言论亦都是令到乔治城大学、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计划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反应强烈。他的推文写说，我只能够说一个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见过的中国外交官讲的最令人震惊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可耻。英国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张晨晨指出，他可能忘记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亦都用过同一个种族这样的语言，并且挑战西方的统治，以正当化自己在韩国和中国的殖民。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丽博士略带调侃地是回应了王毅的言论，说除非王毅能够区分欧洲人、区分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荷兰人和挪威人，他应该避免这样的概括性的结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詹姆斯·帕尔姆评论说，中国外交官总是假设其他人同他们一样是种族歧视。毕业于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会中文的 YouTube 网红格雷老师总结说，当你的政治体制没办法通过他的思想、美德和成就来解释自己的时候，你总是可以试下或者是诉诸种族主义能够行得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台之后，意大利政府就开始评估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协议，意大利议会亦都将会讨论是否退出该协议。中国官员近来对意大利的低调访问引发了意大利传媒的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老同五月访问意大利协商一带一路协议续签事宜之后，六月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领中共代表团展开一系列的游说活动，会见意大利政要及工商界人士。同时，中方官员仲对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发出警告，反映出中国官员试图外交救火，挽回一带一路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近期中国官员访问意大利都是由意大利媒体首先曝光，中国官媒在访问行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对外发布消息。刘建超首先前往意大利北部经济中心米兰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他表示中意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是正确决定，并且是表示反对脱欧断链的做法。刘建超还会会见意大利议会参议长伊亚阿齐拉鲁萨拉鲁萨、副总理兼外长安东尼奥塔阿尼、前总理达莱马、意大利民主党总书记斯莱恩，以及系议会的议员、智库人士以及意大利各共产党领导人。每到一处，刘建超都是向意大利人系介绍一带一路的倡议。2019年习近平访问意大利的期间，两国签署了为期五年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的成员国，这个被中国认为是外交上的重大突破。中国官方一度将意大利视为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合作的典范，如今欧盟将中国视为是系统性竞争对手，意大利经过2022年大选之后风向右转，向欧洲国家达成去风险化的背景之下，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可能不会续签，意大利和中国的关系可能面临着转折。中国官员积极游说政界人士，并且试图通过商界以及政界传导压力， 除此之外，中国官员仲通过媒体向意大利发出明确的警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贾桂德接受意大利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一份彰显双方政治互信亦是合作战略水平的平台，如果贸然决定退群，无疑将释放负面的信号，给予两国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是泼冷水，恐怕亦都会对自己本身国家形象、可信度亦是合作预期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意大利自从与北京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主要以经贸为推动力，意大利极少在中国认为敏感的议题上发声。最近两年，意大利多次就台湾海峡局势表态，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一定的中资公司随着一带一路的进程投资意大利企业，引发了意大利经济界人士的警惕。意大利同中国现有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协议五年期满之后自动续签，如果一方不续签需要提前通知对方，因此一旦意大利决定不续签该项协议，将会同中国展开谈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即使不加入一带一路亦都能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意大利政府就是是否正式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表态。分析认为，意大利续签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意大利将会同中国签署数份合作协议取而代之。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加列提是政治风险与非市场战略咨询师，亦都是政策风险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他注意到中国投资在意大利已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包括意大利的电力以及是天然气传输网络，这样的重要基础设施都是中国控股。在意大利主要的金融机构裕信银行以及是联合圣保罗银行亦都有利益，这个可能给予意大利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加列提表示，现时意大利政府的政策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同刘建超对话的人会告诉你知中国同意大利影响力的深度、广度和范围。一方面，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事件，确保意大利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领域未有提及，新投资的审查确实是做到了，但是在意大利已经有过的投资是怎样呢？2014年，中国国家电网以21亿欧元的价格收购意大利能源网公司35%的股权，中国国家电网因此正式进入意大利的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网络领域。加列提认为，在意大利确实有人担忧退出一带一路会导致中国的报复措施，不过中国的经济胁迫在欧洲是行不通。我们必须要讲，中国在没多久之前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试图使用经济胁迫手段，欧盟从中吸取了教训，制定了反经济胁迫的机制。如果中国报复某一个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对付意大利这样的欧盟大国，这样将会有反经济胁迫的机制。不过弗朗切斯科加列提认为，中国在意大利已经发展出了广泛的资产网络，报复的威胁不单止针对意大利的公司，而是意大利的这个国家。美国智库威信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员卡萨里尼表示，作为中国的发展战略，习近平为一带一路倾注了大量的资源，意大利不续签谅解备忘录无疑是在打中国领导人的面。卡萨里尼表示，意大利的对华政策不完全独立，一定程度上面取决于美国的看法，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变化，或者是要等到明年美国大选产生新的总统。卡萨里尼表示，意大利如果不续签谅解备忘录，将会同中国签订新的框架协议，现有的项目将会在新的框架之下运行，中国可能将它视为是在美国压力下释放的善意。意大利政府将会对中方解释，他们希望结束这份未有带来很多利益的谅解备忘录，同时意大利政府可能向中国提供新的框架、新的平台，或者讲一份全面重启双边关系的新文件。 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市场对意大利很多经济部门的重要性，中国可望将它视为是意大利在美国压力下释放的善意，在决定建束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又希望继续与中国接触，特别是在经济和商业领域。自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以来，围绕着中国影响力的争议一直不断。意大利现政府认为意大利在加入一带一路之后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低于预期。梅洛尼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 G20 峰会上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梅洛尼当面是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分析认为梅洛尼有可能在访问北京之前先访问华盛顿，但是2023年已经过半，梅洛尼既未有访问华盛顿，亦都未有访问北京。关于中国的报道，近三年来在意大利媒体上面日益频繁，从新冠大流行到一带一路，从美中关系到台海局势，中国官方媒体亦都通过了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在意大利媒体刊登广告，播放中国官媒制作的宣传视频来争取受众的支持。意大利目前的政执政联盟内部对中国的态度看法是不一致，協調執政聯盟裏面各黨意見並非易事，右翼聯盟黨提名的前意大利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傑拉奇主張推進一帶一路，在接受中國官媒央視採訪的時候表示，民主不意味著投票的言論就引發一些的爭議。加列提表示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別無選擇，他認為意大利沒有其他的選擇，只能夠切斷所有和一帶一路的聯繫，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意大利無法承受和西方國家削弱聯繫，第二由於烏克蘭戰爭的原因，相信北約以及歐盟現時將重心轉向北部以及東部，這個是一個好消息，意大利能夠承擔加強地中海以及印度洋聯繫的角色。加列提認為停止模棱兩可的做法，切斷與一帶一路的聯繫，符合意大利的利益。加列提表示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具體如何操作，這個對梅洛尼政府來講將會是一個考驗。他認為意大利不續簽一帶一路會給予中國的一定補償，例如簽訂實質性的協議，雙方還將會舉行談判挽回一些顏面，但是他們對其中的風險表示了擔憂，選擇退出一帶一路協議存在著風險，當然會有其他的協議，但你這個仍然是令人擔憂的，一帶一路協議大體上是象徵性，很少有經濟實質，或者是幾乎是沒有，但是如果你放棄一帶一路協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有實質性的協議，這個亦都是基本上你消除了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協議，拿到一份真正的協議，可以到底如何，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
荷兰政府在较早前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芯紫外光黑设备出口到中国。该项出口管制法规将会在9月份开始生效，这个是欧盟近期发布经济安全战略以来，欧洲国家为去风险化率先迈出的第一步，旨在保护荷兰在芯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防范关键技术外流并用于敏感的军事领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荷兰外贸与发展大臣利耶斯赖内马克尔在声明中表示，我们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公司现在知道自己的立场了，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样他们就能够及时适应新的规定。荷兰首相吕特正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来到联手压制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今年较早时候荷兰当局承诺将会在夏季之前公布擴大針對芯片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措施，荷蘭推出的最新規定未有明確講明針對中國，亦都未有明確指出芯片製造設備生產廠家，但是很顯然在芯片製造領域擁有領先地位的荷蘭公司阿斯密將會受到影響。根據新的規定，該公司向中國出口最新型號的芯紫外光刻機需要向政府先申請出口許可證。 该公司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间能够生产7纳米以及以下芯片所需要的极紫外光黑机 EUV 的厂家。这一类的最尖端的产品一直没办法出口到中国。阿斯麦出口中国的产品主要是生产7纳米以上的芯紫外光黑机 DUV， 中国是该公司的重要市场。阿斯麦在中国的北京、深圳、武汉设立了研发中心，一些最新型号的浸润式芯紫外 DUV 光刻设备将纳入荷兰扩大版的出口管制清单。 DUV 设备不如 EUV 咁先进，不过设备制造的芯片仍然可能会用于军事目的。欧盟在6月份发表的经济安全战略提到了包括能源安全在内的供应链风险、关键基础设施风险、关键技术安全泄漏风险、经济依赖和经济胁迫的风险等方面。针对这些风险，欧盟主张制定一份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清单，对军民两用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等措施来到降低风险。近期包括了中国总理李强在内的高层官员访问欧洲，在多个国家展开一系列游说活动，试图阻止欧洲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对抗性的策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芯片之争已经延伸到欧洲和日本，今年一月荷兰、日本和美国三方达成共识，同意对中国实施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日本在今年5月份宣布增加对23种半导体产品制造设备和化学材料的出口管制措施。一直以来，拜登当局希望荷兰和日本加入美国的行列，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芯片产业。荷兰和日本是重要的芯片生产设备来源地，拥有制造尖端半导体设备所需的技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政策分析师托比亚斯·格尔克以及朱利安·林霍夫发表的分析文章认为，欧盟目前局限于军民两用出口限制的政策仍然不够，当前政策不能够好好地使到欧盟限制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技术贸易，例如是半导体、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和机械人。通过创造力扩展欧盟现有针对军民两用的规范，荷兰才有能力实施与经济安全有关的限制措施。朱利安·林霍夫表示，芯片制造业的供应链非常复杂的，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制造芯片。欧洲目标是要成为芯片制造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阿斯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尽管欧盟成员国之间利益有所不同，对华政策亦都存在差异，朱利安·林霍夫认为荷兰这次推出的新规定在欧盟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说，基本上荷兰现在通过运用欧盟法规条款实施这些措施，其他欧盟成员国家至少必须加以考虑，他们不一定必须遵循荷兰的方式，但他们必须加以思考自身所处的位置。我们相信未来当然能够影响到其他成员国如何考虑出口管制。阿斯麦公司此前表示，荷兰当局的出口管制措施对该公司2023年或者更长期的财务前景没有实质影响。朱利安·林霍夫分析认为，荷兰将出口限制扩大到去紫外光刻机对该公司影响不大，美国需要制定生产，欧洲亦都要扩大产能。目前英特尔在德国筹备建立新的工厂，德国政府与英特尔签署协议，同意向英特尔提供价值高达100亿欧元的补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智库资深研究员乔治·扎克曼表示，很多国家对战略性的行业予以巨额补贴，例如中国为稀土行业补贴，美国也实施补贴和贸易保护。如果欧洲不能够从不同的供应商以合理的价格去购买芯片，那有理由在市场上尝试进行有竞争的突破。正如当年由于波音的垄断使到欧洲设立空中巴士，起初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后来增强了欧洲的竞争力，同时降低了航空业的成本。中国当局近年来投入巨资发展芯片制造产业， 人工智能技術依賴於高性能的計算芯片，可以被用於提升中國解放軍的軍事能力。美國亦都在向荷蘭施壓，要求荷蘭在技術上加大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路透社報導說，美國計劃向阿斯密斯壓，要求該公司減少對中國六間芯片工廠銷售光刻機，其中包括中芯國際。去年美國官員仲表示，如果美國的盟友不遵守出口管制規定，美國有可能會禁止包括少量美國技術的外國產品出口到中國。為了避免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的規定，阿斯密公司在人員招聘方面採取了限制措施。對於在美國本土研發的高新技術，來自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的人員必須先獲得美國許可，才能夠將它招聘入一些特定的技術團隊。今年2月，阿斯密公司報告稱，一名曾經在中國工作過的員工竊取了光刻機數據。荷蘭的情報機構表示，曾經發現多宗來自中國的網絡襲擊，目的是為要竊取該公司的知識產權信息。中國加速推進軍民融合戰略來實現中國軍隊現代化，一些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留學生引起一些國家的注意。一些荷蘭高等院校開始對部分中國留學生進行安全風險篩查。喬治澤克曼表示，新科技所帶來的挑戰日益嚴峻，人工智能和電腦芯片可以用於自動駕駛車輛，亦都可以用於攻擊性無人機，用專利保護知識產權做法，對中國軍方來講不適用。喬治澤克曼說，他們非常樂見西方創新者對技術難題解決方案的思考，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一定程度上要回到過去，保護商業機密不靠專利，而是有必要不要讓競爭對手知道這些技術是怎樣運作。我認為技術不是靜態的，不是說你要發展人工智能就能夠得到它，你必須比其他人做得更加快更加好。歐洲和西方能夠做的是擁有廣泛的創新生態，能夠領先中國十年，總是投資人才和新知識基礎設施，可能這個是面對競爭最好的保護，不是封閉而是加速。朱利安·林霍夫表示，要100%阻止歐洲技術進入軍事領域非常困難，美國針對中國有負責出口管制官員，但歐洲就沒有了。歐洲依賴美國的情報，歐盟成員國家越來越擔憂它的技術用於支持中國軍隊現代化。中國當局在今年5月份宣布禁止在關鍵基礎設施上使用美光科技生產的設備。中國互聯網監管機構稱，美芯光片為中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供應鏈帶來重大安全風險，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國當局對美光的禁令被認為是對美國採取的報復行動。目前中國尚未能夠在高端芯片製造領域取得領先地位，但在較為低端的芯片領域具有相當的生產能力，並且取得一定的成功。同時中國政府向國內的芯片廠商大量發放補貼，使到國內企業用相當的競爭優勢來促進這些企業趕超國外競爭對手。分析認為，中國當局封殺美光芯片可能令到國內企業填補市場空缺，亦都可能令到其他外國公司進入這個市場來製造新的裂痕。朱利安·林霍夫表示，中國現在不具備在半導體技術上與西方打貿易戰的能力，中國依賴西方芯片，因此中國更有意願在歐盟和美國之間挑撥離間，或者在日本、南韓、美國、歐盟國家內部製造矛盾。此外，中國亦都有可能將歐盟出口管制的案件帶入對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將為對歐洲團結的測試。基本上歐盟要被這樣的一件案件所影響，即使只是荷蘭在實施這些出口管制措施，不是所有歐盟成員國家都同意荷蘭的做法。中國人大常委會這個星期通過了對外關係法，新法將會7月1日生效。該法規定，對於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採取相應反制和限制措施。這是中國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去規定對國外的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在越南总理范明正结束访问中国行程之后没多久，美国一艘航空母舰亦都离开了越南的岘港，宣告为期五日的访问已经划下句号。观察人士表示，虽然中越签署多项协议，但南中国海争议仍然未解，北京很可能暗中对河内施压。至于美越关系方面，专家认为尽管双方共同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仍然难以成为安全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越南总理范明正结束访问中国行程之后，中国官方传媒人民网星期五6月30日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新闻公布，表示范明正在6月25日到28日对华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就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的共识。另据新华社消息，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两个国家各个层级交往日益密切，我同阮副总总书记达成的共识正在得到落实。范明正则话，越南方面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支持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而且将会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越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这个是范明正出任越南总理之后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观察人士表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先至在去年10月在中共20大会议之后成为第一位访华的外国领袖，相隔不够几个月，越南总理又开启中国之行，显示两个国家高层近期维持良好的互动。此外，范明正这一次仲率领部长级官员一同赴华，可见河内希望能够在近期尽速落实双方达成的倡议与合作。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地区安全事务专家蔡耶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There's not been a visit by a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to Beijing in 7 years, so it's the resumption of high level exchanges following the October 2020.
佢話越南總理已經7年冇訪問北京啦，因此呢個顯示咗繼2022年10月兩國總書記會晤之後恢復高層交往後，佢哋就擴大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達成非常廣泛嘅共識。范明正訪問中國期間，越中就4个领域达成协议并签署备忘录，因此现在双边部长部属及地方官员将要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活动。据河内时报在6月27日的报道，这4项协议涵盖了出入境管理、市场监督、智慧口岸及研究管理东京湾，又译作北部湾海洋环境的研究和管理。新加坡富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项目资深副研究员哈光合亦对美国之音表示，两个国家将利用范明正这次访问中国行程签署的这些协议作为基础，持续为双边关系取得实质的进展。然而，尽管双方签署多项协议，但美国华府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员、东盟专家电子报创办人帕拉梅斯亚兰认为，由于两个国家未触及战略基建合作等敏感的议题，可见双方并未深入交流，彼此存有戒心。帕拉梅斯亚兰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称，基于越南同埋中国都是邻居，边境贸易管理等领域对双方来讲都是有意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1865年结束，国会同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当时共和党仲是一个年轻的政党，成立之初是为反对奴隶制度。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掌握了国会控制权，希望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进行严厉责罚。但是共和党激进派的行动受到约翰逊总统的阻挠。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反对采取激进手段解决南方问题。他否决了好几项议案，认为这些议案干涉了南方各州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派赢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从而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使自己支持的议案畅通无阻。但是面对激进派争夺政治权势的行动，约翰逊拒绝袖手旁观。约翰逊和国会之间的意见冲突引起了很多矛盾，激进派最后决定必须将总统赶落台。这个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设法弹劾总统。根据宪法规定，国会众议院有权对总统提起诉讼，但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理，参议院充当陪审团，决定罪名是否成立。如果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做出有罪裁决，总统就要被罢免。国会众议院里面的激进派对约翰逊提出11项罪名，其中大部分罪名都是因为约翰逊撤销战争部长的职务。共和党激进派指出，约翰逊这样做违反了一项新法，根据这项法律，未经参议院同意，总统不得撤销内阁官员的职务。约翰逊不承认这项法律的合法性，认为这项新法不符合宪法。众议院激进派还指责约翰逊批评国会，说他的声明有损国会和总统的荣誉。这场弹劾总统案1868年3月5日开庭，约翰逊拒绝出庭，由律师代他出庭辩护。参议员一个接一个的发誓要秉公执法，保证做出公正的裁决。马萨诸塞的一位众议员代表激进派发言，他对参议员说，不要将自己看作是任何法庭的成员。他说参议院是一个政治实体，被要求就一个政治问题做出裁决。这个问题是约翰逊是总统的合适人选吗？这个人跟着说，很显然约翰逊是想推翻国会。其他激进派共和党人亦纷纷对约翰逊提出谴责，被约翰逊加上种种的罪名，但是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约翰逊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庭重视事实，不要被情绪左右。律师指出，根据宪法，控方必须要证明总统犯下严重罪行，但是安德鲁·约翰逊并没有犯罪，这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审判。他们警告说，如果基于政治原因将总统弹劾的话，将对美国政府体制带来严重伤害。今后无论哪个做总统，一旦遇到国会众议院多数和参议院三分之二人的反对，总统的位置都可能不保。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国会里面的共和党激进派为了拧走半脚石，对总统约翰逊提出弹劾。弹劾案的审理持续了很多日，最后结果十分接近。在54个投票表决的参议员中，如果有36票认为罪名成立的话，约翰逊就要被罢免。过了没多久，激进派就掌握了35票，还有7人未有定夺。只要其中一人认定约翰逊罪名成立，约翰逊就会被弹劾。国会激进派对这7个人施加压力，设法买通。党派领袖亦对他们威逼利诱， 并且鼓动呢七位参议员所在州嘅选民写信俾代表自己嘅参议员，要求佢哋做出总统有罪嘅裁决。一个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感受到巨大压力，但是他拒绝按照他人意愿行事。他在一封回信之中说，先生，我希望你和我的其他朋友都能够理解，是我而不是他们要对总统做出裁决，是我不是他们发誓要秉公执法，是我不是他们要就我的行动和他的后果对上帝和人民负责。而另外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亦拒绝屈从于压力，他说，我相信我会有勇气按照我的判断做出裁决。投票前最后几日，这七位参议员之中有六个人公开表示他们认为约翰逊无罪，只有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表明立场。他这一票是唯一的变数，将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有人出$20,000，希望从他兄弟口里面知道他的立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要求他投票认定约翰逊有罪。
Good morning, everybody.
5月16号最后表决的日子终于来到，参议院全体出席会议，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接一个宣读参议员的名，被叫到的人宣布有罪或者是无罪，最后叫到堪萨斯州的那一位参议员。那位参议员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每一双眼都望着他。他后来说，当时就好像在这里俯视一个大开的坟墓，友谊、地位、财富，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生活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都会因为我的回答被一扫而光。他轻轻地讲出自己的裁决，好多人都没有听清楚，首席大法官叫他重复一次，这一次整个大厅都能够清楚地听到他的回答，那个就是无罪。跟着下来，其他参议员都按照自己的原定立场投了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最后宣布结果，第一项罪名，35人认为罪名成立，19人认为无罪，激进派以一票之差弹劾失败。跟着下来的其他罪名表决结果完全一样，共和党激进派最终未能够得到2/3多数票，约翰逊宣告无罪。激进派领导人和激进派报纸严词指责一小批拒绝投票支持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说他们是叛徒。朋友和支持者亦纷纷指责他们，这些人里面后来没有任何人连任或者是担任其他政府官职，虽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来自堪萨斯州的那位参议员对自己的妻子这么说，今日诅咒我的几百万人，明日会感谢我将国家从最大的威胁中挽救过来。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总统的独立地位。总统弹劾案虽然结束，但是国会和白宫之间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并没有消失。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 GM 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屋企同朋友联网玩游戏，李华就在书房里面忙着写作。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Epic Fail 以及 Learn Your Lesson。
Okay, guys, there are only two enemies left. Everybody stay calm. We almost have this round won.
Larry, 你同我讲嘢。
Oh, wait, there's an enemy sneaking up behind Mike. Mike, watch out! He's gonna kill you! No!
Larry, 点啊？
Epic fail. We almost won.
Epic fail? 咁即系咩意思啊？
Epic fail means an unfortunate occurrence. People say that when something bad unexpectedly happens, especially in video games. In this case, we had almost beaten the other team until someone sneaked up on my friend Mike at the last minute. It was such an epic fail.
Oh, epic fail 就是惨败。你是说你和朋友本来要赢这个游戏的，怎知被对方突袭，结果惨败。不过你讲嘢把声系咪太大啊？我连作业都写唔到啊。
I'm sorry, Li Hua. I just get so involved with these video games.
唉，算啦，都系我自己太紧张呢篇论文。如果听日交唔到，我就完啦。It will be an epic fail.
Here, sit down. Let me show you one of my favorite websites. It's a collection of epic fails.
好啦，我都放松下啦。
Look, here's a video of a guy trying to jump over a car on his bicycle.Look, there he goes. And at the last second, he misses the ramp and... He broke the car's window with his bike.
哎呀，表演飞车最后就被车撞。好在这个人没受重伤着。
But I'm sure he's embarrassed after that epic fail.
是啊，咁冇面的失败，好瘀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些咁危险的事呢？
You would be surprised how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try dangerous things like that. Hopefully, after that epic fail, he learned his lesson.
Learned his lesson? 你即是说他撞了车还要去翻学？
No, not quite. I don't mean lesson as in something a teacher tells you at school. That phrase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you learn in life after making a mistake.
哦，我明了。Learn his lesson 就是吸取教训的意思。这个人真的要记住，以后不要做这些事了。我就唔会同佢一样，明知道最后结果系个 epic fail 大失败，点解仲要做啊
？Oh really? I can remember an epic fail you had just last week.
唔会啩
？Remember last Friday when it was really windy outside and you were carrying that briefcase full of papers?
哈哈，咁又系，我嘅公文包冇锁好，结果里边啲论文全部都飞晒出嚟，俾风吹到成地都系，我当时就嚟发神经啊！这个都算是 epic fail, 大失策啊。
And did you learn your lesson?
咁梗係啦，我係吸取教训，每次都会检查公文包有冇锁好。诶 ,Larry, 你睇网站上面又有个视频啦，仲係头先嗰个飞车男。呢次佢要喺屋顶飞到泳池里面啦。
Wow, looks like he didn't learn his lesson. I'm almost afraid to watch.
係啊，哎呀，泳池边有堆树枝，佢唔好跌喺嗰度啊。哎呀，仲系撞到。
Yeah, it was also an epic, epic fail. And look, this kid has 15 more videos.
吓，仲有十五个视频。I guess he'll never learn his lesson. 唉，真系冇用啦。哎，好啦，我要翻去做作业啦。
Sounds good. I should get back into the game. My team is probably waiting for me. I'll try to be quieter this time.
唔紧要，我会戴住耳机，一路听音乐一路写，咁你就嘈唔到我啦。
Smart idea. Hey, wait a minute. Where's my headphones? Li Hua!
Larry, 我将你个耳机拿走啊。你将就下，唔好用啦。
No headphones, but then I won't be able to hear my teammates.
哈，我唔理啊，我拿先嘅。你就唔好彩啦。This is an epic fail for you. 哈哈。
An epic fail inde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係 epic fail。表示惨败非常失策，而另一个就是 learn your lessons， 意思就是指吸取教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